欢迎您继续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中国企业在国际的收购浪潮呢，2016年可以说达到了历史新高。光是在今年前三个月，收购的金额就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记录。不过呢，面对来势汹汹的中资企业，国际间为什么充斥着怀疑还有抵触呢？这些对中资的负面观感到底合不合理？中资在海外收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与中国政府又有多大的关联？那么这对于持续放缓的中国经济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今天参与节目现场讨论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仍然是我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另外一位呢通过电话连线与我们进行交流的是在北京的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新斗教授。我们欢迎两位来到现场，同样的也欢迎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讨论，提出您的看法。我们的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一开始我想第一个问题，我想交给在北京的这个胡新斗教授跟我们谈一谈，就是我们看到了这大量的收购金额甚至收购的数量啊，跟我们谈谈到底这背后的原因，您认为有哪些呢？
的确，中国现在大量的在海外并购，估计今年的并购的金额，会是去年的5倍，这个的确是，给整个世界以很大的震撼。这个并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必然的，因为中国经济它还要继续增长，而目前国内的经济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特别是中国它需要产业升级啊，需要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人才啊，还有呢就像人民币贬值啊，出现了通胀的预期，所以一些资金为了避险，而且还有投资的这个需要，他就更多的投资到海外，还有呢，像中国的外汇储备的确也过多，合理的外汇储备，中国大概也就是10000亿或者12000亿左右就差不多，也就是说够偿还一些外债，够进出口正常的需要。就行了，但是现在实际上还有3万多亿，这外汇储备过多，它可能也需要这个花出去。
是，
还有呢，就像这个中国的这个产能过剩呢，这个国有企业甚至国有企业它要转移资产，甚至还有某些贪官他需要化公为私，因为即使在境外这些资产监管可能就更难，所以我们说这个要警惕国有企业成为官员。在海外的提款机，所以这个并购潮这个原因，既有中国加入全球化的需要，但是可能也有某些官员的私利在其中起作用。
是，所以可以说有各项的原因。当然，这个我们在现场的韩博士您也听到了，很多人说其实归结下来就是钱多，但是需要人，需要技术，当然也有成为这个官员在海外这个洗钱的这个可能性。当然有各式各样的方法，但是在这背后有一些人是在担心，这是不是中国政府在幕后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推动？那么也有人说，中国政府发行了大量的货币，是不是有希望通过海外并购把这个在中国的一些经济泡沫来推向国际化？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中国这个经济扩张战略的这个一个部分。那么它首先当然需要是产能，刚才胡教授谈到产能转移这个过剩，这个资金的这个过剩。但是同时呢，我觉得它有一个要占领这个全球这个市场这个份额，同时呢吸收这个先进技术。它在这个在这个层面上来讲呢，它我想很多他们所做的东西是一个在政府有计划。这个资助下边、鼓励下边进行的一些个活动，那么可能还包括一些政治上的一个这个战略考量，包括建立这个中国的这个软实力，因为它在全球扩张以后，就必然有这个软实力在里头。我觉得这个因素也是有的。那么我觉得总的来说呢，这个一方面是资金过剩， 那同时呢，你看这些购买这个中国这个海外的这些资产呢，很多是那种炫耀性资产，
嗯哼，
不是说真正从经济上的这个一个考量，对对对、
嗯、
对，他是买这个品牌，但是很大是一种炫耀性的这种品牌，这种东西，那么这个不是从经济利益出发，而且呢，很多这些国企啊，中国这个中资企业、啊、本身是负债累累的这个中资企业，但是它利用成为高杠杆的这种活动，在海外购买这些个炫耀性资产，同时增加它的这个寻租空间。这些个做法，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害的。它基本上现在变成一个群众性运动了，还是一个政治运动，一个大跃进式的，全部这个向海外扩张。那么政府呢，最近的这个中国政府又通过所谓的这个重新这个放宽这个九号令，把这个海外投资进一步的放宽，让大家甚至可以相互的这个竞争。那这些个做法在政府的鼓励下边，政府的这个借贷下边来进行海外扩张，肯定有他自己的这个目的，经济目的也好，政治目的也好，我想都是存在的。
是，所以也从此可以看到，您说很多的收购案，其实它并不是真正从经济利益来着眼的。那么当中国政府介入到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方程式当中的时候，很多人就担心它实际的背后目的何在。
当然是这样。
所以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解释，特别是在美国，我们看到美国国会、美国商界对中资汹涌而来，其实有很大的顾虑和担忧。您认为他们的担忧是合理的吗？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依据？
有些我觉得是合理的，有些可能是不合理的，也过于的那个什么。这个跟过去啊80年代的时候，日本这个资金过剩以后向海外扩张这个情况非常相似。那么一开始的就大家也就觉得哈狼来了，赶快很紧张，其实日本人把美国公司都买光，非常非常紧张。结果呢，这个实际上发现他这个投资都是一些个都是泡沫，最后因为这个他自己的通货膨胀，这个光是在房地产上面，日本损失就差不多4000亿这个美元。
嗯，
那么其他很多这个投资啊，都是这个变成泡沫，烟消云散。那么中国的这个做法呢，有很多因为高技术的这个东西，比如说很多的这种高技术公司肯定引起美国这个海外投资委员会的这个关注。那么有的时候呢，包括像中国政府购买中国公司、中资公司购买这个加哥的这个证券公司啊，这个也会引起很多的这种担忧，因为它会举一个例子来讲吧，比如说在过去中海油在这个加拿大购买了一个很大的150亿美金购买了这个叫做尼克森的这样的一个石油公司，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吧。然后呢，由于他这个在最高峰的时候买下来的，那现在石油一下子下跌，然后又碰到一个泄这个石油泄露的泄漏油的事故，然后呢，他本来承诺这个加拿大说是要保证这个工作机会，不解雇，结果一下解雇了几百名的这些个资源。那么就说中资公司它有自己的一套文化，有自己的一些做法，它并不是按照当地国家的法律和当地法律这些一些规定和一些习惯做法来进行的，所以很让人担忧的说，他们利用国家的这个实力、国家的这个财政资源来打乱当地的这个市场经济，这个挤兑，把这个私人企业从这个市场上挤出去，同时呢又不按照这些个法律来去办事，这个会引起很大的这个考虑。
嗯，确实。那么在我们进一步进行讨论之前呢，我想我们来听听我们在线上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对于中资在海外发起了这起的收购潮，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认为这背后的主要原因，还有它真正的目的又在哪里？那么我们现在呢，就通过电话连线来接听在线上等候已久的几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有您的看法，我们的电话号码呢是400-120-0551，请您继续的可以利用我们的热线来拨打进来。我们先来接听这一位呢，就是来自辽宁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请说。
我认为中资的扩张的话，会将腐败的话带给世界，并且能够激励中国的工人生产更多的假冒伪劣产品。好了，
好的，这是辽宁的吴先生提出他的看法。那继续，我想要请我们在北京的胡金斗胡教授来跟我们谈谈。刚刚您也听到了韩博士针对这个中资对海外的收购潮，它背后的一些原因的分析。我们知道，就在这个星期，高盛集团主管并购业务的高管特别率团飞往中国，做什么呢？到中国去与很多的中国企业来进行面谈、面授机宜，告诉他们怎么样能够在海外并购成功。所以很多人说这显示了两点，第一呢，就是中国的海外收购确实有一个很大的市场存在，第二就是中国在对海外收购上仍然是经验很不足的。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对，那个中国在海外的收购呢，当然是受到了这个这个不熟悉当地的法律文化等方面的这个影响，以至于可能在有些地方过去把中国企业都看作是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现在呢，很多人可能有的人就认为中国产品中国企业很多是不守信用不守法的啊，所以中国呢的确应当避免给别人这样的一个印象然后给别人这个排斥中资这个以借口。就刚才就是谈到这个中国这个大量的海外并购是不是会将经济泡沫推向全球？我认为中国这个大量的发行货币，这个是真的，的确是发行了过多的货币，经济泡沫只能说它推向了某些局部地区，比如说在美国某些地方、加拿大、澳大利亚某些地方，的确导致了房价的上涨，但是也正因为人民币贬值，而美元呢却相对的升值，所以海外投资它就有这个避险和投资的这个双重的功能，这样呢也带动了发达国家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增长繁荣，所以也不能够完全的说就是中国把经济泡沫推向了全球，尽管可能也导致了某些局部地区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上涨未来中国呢就的确是应当注意呢，就是说不能够完全靠政府来推动这个海外的并购，就是说在英国欧洲大陆啊，在早期的重商主义，它都是靠政府的力量，甚至靠炮舰的力量去开拓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中国现在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种重商主义再加谈资主义，那现在呢的确是遭遇到了危机，那以后呢中国恐怕还是应当以民营企业为主到海外去并购去开拓业务，这样呢也避免一些国家对于中资的某种抵触的这种心理啊，这种怀疑啊，他对国有企业的怀疑可以说是不需要证据的，因为你国有企业背后他就的确是就是政府，但是像对华为这样的这种私人企业他怀疑，我就认为他可能是没有什么证据没有什么证据的这个支撑所以呢中国未来的发展的前景还是要靠民营企业更多的海外去并购我是反对国有企业在海外的并购的。
但是私营企业的话是有一些注意的。那么韩博士，我想继续请您谈谈，您刚刚也听到了这个胡教授的说法，那么他也说到就是说国有企业在海外的并购确确实实会引发很大的质疑，特别我们知道在美国对很多的这个国家安全的一些疑虑，这一直是美国的国会议员他们所担忧的。您认为国会议员在这一方面他们到目前为止采取的一些可能说是一些抵制的做法是不适当，那么能不能够来阻挡类似像这样的担忧变成一个事实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美国有一套机制对这个安全问题怎么样审核，这个是非常严格的一套机制的。那主要是通过美国这个投资委员会的这个审查。那么中国的这个中资公司呢，现在意识到它必须要通过这个监管，所以呢，开始也在这个慢慢的适应这方面的 这些做法，这个监管的这个做法。同时呢，那像你刚才谈到的，很多美国公司他也会去那边帮助这个中国来进行这个怎么样这个资讯啊，怎么样来并购。但总的来说呢，我觉得这个安全的考虑总是在美国人的这个心中间这个磨不去。为什么呢？其实包括私人企业，很多这个私人企业，包括我们知道这个华为也好，这个阿里巴巴也好，都跟中国政府有牵涉万里的联系，没有中国政府这边有权贵在后边的支持，这些私人企业不可能发展起来的。所以即使是私人企业，那么这种这个忧虑也是不可以这个没办法这个排开的。你知道这个阿里巴巴最近收购的这个南华早报，
对，
那很明显的就是这个大外圈的一个部署。所以这样的一些个并购啊，在很太明显的这个政治因素在里头，那么都会引起海外的一些个焦虑。
嗯哼，是。那我们继续要来看看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刚刚我们在这个导播播放的画面里面也看到了，这个很多的这个收购案呢，好像都集中在美国企业。像是我们看到中国富豪王健林收购了好莱坞的这个传奇影业公司，还有呢，中国的海尔集团收购了美国通用电器 GE 的家电业务。那很多人就说，为何锁定美国呢？我想30秒时间，是不是能请韩博士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美国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市场，美国的这些个品牌啊，这是世界都是认可的。我觉得在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从商业角度考虑，他必须觉得这个美国的确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市场来投资的这个市场。另外，像是从这个经济战略或政治这个软实力来考虑，那么这些对美国对中国扩大他自己的这个影响，扩大它的软实力也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是的，那么在北京的胡星斗胡教授，您的看法呢？您大约也有30秒左右时间。
对，在这个中国这个在对外这个并购当然是有它的好处，它目的是学习先进的技术。但是中国的现代化不仅仅是4个现代化，还必须在制度啊、社会等领域的现代化。所以我们不能够重蹈洋务运动啊那种只学技术。最多再学点管理经验，而不学习先进的制度法治，更不学习先进的理念的这样的一个负责，不要重蹈这样的一个覆辙。所以中国固然需要学习先进技术，但是更要学习先进的文明制度，学习一些软件的这个东西。
是，所以它等于是一个全套化的一个收购的业务，而不单单只是从这个经济或者其他方面的考虑。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专家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为我们所做的探讨和提供你们的意见。不过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相关的讨论就要到这里为您结束了。非常感谢在我们现场的韩连朝博士，还有在北京通过电话参与节目的胡星斗胡教授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也非常感谢在上半场节目当中来参与节目的台湾淡江大学黄介正教授。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5月19号的 B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们非常感谢观众和听众朋友您的收看。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是一个非常自由的论坛，欢迎来宾和嘉宾发表您的意见，不过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同样的，我们也欢迎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您可以点击卫视留言板，对即将要进行讨论的话题提出您的看法和评论，我们期待您的留言。同样的，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争鸣论坛，在脸书上或者在推特上的账号来发表您的看法。相关的网址呢，我们都打在屏幕上，是 facebook.com/voabbs。感谢您的收看，也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互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将继续带您关注蔡英文的就职演说相关的热点话题，请您准时锁定。祝您晚安，再会。